哇，看你好几位陌生的年轻的面孔，兴奋，是，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日子，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说每一个能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的弟兄姊妹都是有福气的，每一个对这个真理非常渴慕、追求的人都是有福气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聚在这里，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这个主题，你看见那边有个副标题吗？那边写到"感恩节洗礼"之后，原来是"感恩节洗礼"。因为我上一次在那"感恩节洗礼"的时候，本来想讲这一篇道，但是觉得如果时间特别的紧张的话，会讲得有点不生不熟的、半生不熟的，所以我就当时临时决定，又讲了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叫做"有旺盛活力的生命"，然后把这个呢就放下了。半夜之后呢，心里边又有点那个，想想说，哎，这个还是得把它讲了。有人说你有时候心里想说，明年讲也行，或者下一次首席讲。但是我最近听到就是李秀全牧师说，他说他的一个他所敬佩的一位老前辈跟他说，他就向他请教说，我讲道应该注意什么？那个老前辈说，你讲道啊，你就每一次讲道怎么说的，听的都知道怎么说的呢？都像第一次讲道一样，也像最后一次讲。我这个第一次讲道诚惶诚恐，另外呢，我真有点快接近最后一次讲道了，也不知道是哪一天最后一次讲道。所以我想讲的，我心里有感动的，我就把它讲了。所以我就把它包装成为"感恩节洗礼"之后，就已经过去2个多星期了，但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但是不要以为啊，说这是给那个新受洗那几位弟兄姊妹讲的。新受洗弟兄姊妹都在吗？我就不查了，就查有点不好意思。不是，不单单是给他们讲的，就是无论是新受洗的，无论是老基督徒，无论是已经信主一段时间，我们都要好好来理解这个概念，那就叫重生。这一段经文呢，是在那个。我没写，知道在哪儿吗？知道哈，《约翰福音》，《约翰福音》3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来，这是一段挺有意思的故事。简单，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儿。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你怎么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再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是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儿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儿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在你的宝座前。恩主啊，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我们都管自己叫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有很多我的同胞、我的朋友，他们都渴慕这样一个真理，渴慕这样一位慈爱伟大的救主，他们也想明白重生的道理，是吧？但是这个道理我们有时候不明白，我们需要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感谢你，你在2000多年前你亲自向一个叫尼哥底母的人讲了这个重生的道理。所以今天当我们一起来朝见你的时候，我们求你亲自向我们再一次说话，求你的圣灵把这一段重要的教导，这个重要的真理再一次向我们阐明，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都再一次的被你的圣灵所打开，我们完全的能明白你的旨意，让那些来 寻求真理的那些同胞们也都知道说，原来基督徒他们重生是这么一回事。主啊，下面就请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洗耳恭听，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那这段经文呢，大家可能都读过，这里面讲到了，一再讲到了一个字，一个概念，叫做重生。重生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我管它叫做我们信仰的要义。如果你是基督徒，对这个信仰的要义要十分的清楚。那么我们要明白，因为我们经常说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如果你跟你的朋友说我是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别人就会说哎，什么意思啊？你会讲讲什么意思，你明白这意思吗？你可以跟朋友讲吗？我知道在座的可能有些人挺明白这个意思的，是吧？你都听过很多遍了，重生你明白是吧？不用举手了，就是你明白你也别走啊，你说明白就可以走了，这明白也别走，咱们一起再重温一下。但是我相信，如果现在就有朋友在你的面前问你说你叫重生基督徒，啥叫重生，你给我说一说，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能说得很清楚。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重温，一起来重温神的话语，重温耶稣基督的话语，我们向他来学习，好好的来学习。这段经文呢，是我们大家要完全的明白并且要记在心里，因为它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解释的，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这是最高的权威，这是权威的解答。那么先看看人需要重生，第一点是人需要重生。为什么说人需要重生呢？我们今天就从一个人的身上来看一看。今天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讲的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谈话的那个人叫做尼哥底母，这名字挺有意思吧？但千万不要以为他是谁的妈妈。以前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说，哦，这是尼哥他妈妈，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先生。我觉得那个翻译圣经的那些宣教士挺有意思的啊，合本。刚才那浩文还跟我说呢，说现在有些新的版本，他觉得读着更顺当。没错，合本是100年前翻译的，100年前的中文。那些宣教士什么 ，D. Calvin 不，他没跟他没关系，他不是翻译合本的，合本是Michael D. Calvin， 还有一个叫做富善是最后活着能看着他完全印出的那位。就这些宣教士呢，到中国去现学的英语，还没学那么20几年，就学了一段时间，一年一两年学中文，他们学中文。然后就拿着那个中文白话文来翻译，也难为他们了。所以他们翻译的时候经常翻译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他们翻译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有阿爹，但你千万不要是谁的爹，那个是个老姐妹。我就有时候就觉得说他是不是故意的，说不是这个，然后故意找点乐子，搞点什么庄严的诙谐，让我们看的时候有点别太闷啊。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老先生尼哥底母。所以现在的翻译，你如果是好文，我看不知道你是哪个版本，现在的翻译不叫尼哥底母了，叫尼哥德牧，这我觉得挺好，反正都是 Nicodemus 那个音译嘛。尼哥德牧呢，就说这尼哥他的品德让人值得羡慕，这个挺好的。反正就是这人不简单啊，这个人不是一个一般的人。这个人呢，用那个寇世远牧师的形容来讲，这个叫做尼哥底母是四大家。哪四大家呢？首先他是一位宗教家。为什么叫宗教家呢？一开始经文就说了，说他是法利赛人。他法利赛人呢，这个词儿呢，现在因为我们看新约之后，我们经常把它当作一个负面的一个词，一个负面的标签。一说法利赛人，马上就撇嘴，法利赛人。其实法利赛人的原意是他们要把自己从世界上分离出来，然后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分别为圣，他们好好的研究神的律法，好好的遵行神的律法，有点像那个某一类政党里面那些完全要把自己献身那样一类的人，精英。他们是宗教的精英，所以他是宗教家。那后来为什么法利赛人成了负面名词了呢？是因为他们中间后来有些人腐败了，
堕落了，他们本来行不出律法上所要求的那些内容，他们不能完完全全地照着那个律法行事，他们得说遭罪。但是呢，他在台上想的时候，冠冕堂皇说啊，我是最清廉的。然后正说着呢，那边进俩人，就说是纪委的，然后他马上就尿了，就倒下了。就是，所以呢，这种情况就是说，用耶稣的话来讲，叫做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那个你根本没有做到那样的，好，然后呢，非要把自己装扮成很好，其实呢，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肚子里男盗女娼是。所以这样的人是耶稣最看不起的，法利赛人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就把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字儿给污染了。但是呢，法利赛人里也不是一个好人都没有，就像某些政党里你也不能说他一个好人没有，但是呢，主要是他们有些形象，就是有一些代表性的形象把这个弄糟糕了。但尼哥底母这个人是个宗教家，他是法利赛人，一个敬虔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呢还是政治家，政治家呀，政治家什么意思呢？那里边前面耶稣就说了，不是前面那个经文就说了，他是以色列人的官啊，当官的。他什么官？圣经没说，如果是哪地方说了你们告诉我，圣经没说他是什么官。但是呢，他可以在犹太的公会，就是那些宗教高层或那些重要人物开会的时候，他在那里发言，他发言还挺有分量，那说明他至少是一个议员的身份，他是当时的宗教公会的议员，以色列公会的议员，他说话很有分量，那当时是一个很高层社会人物。同时他还是教育家，因为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可能是在议会里边管教育的，这个是经常教导别人，或者是一个什么的演讲家，反正他是一个教导人的角色，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最后一个呢，他还是一个老人家，因为什么？因为他说我都老了，还能到娘肚里去再生一遍吗？他说他老了，他多老呢？圣经也没说，但我总觉着他能应该跟我年纪差不多，快退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老了，老人家。所以这四大家，这是尼哥底母。无论如何，尼哥底母我们能管他叫什么呀？我们得管尼哥底母叫成功人士，这样说可以吧？尼哥底母是一个成功人士。但是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成功人士。我们从中看到说，即使是像尼哥底母这样的四大家的这样的成功人士，他也需要神的救恩，他也需要耶稣基督为救主，他也需要重生，他需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知道靠自己没有办法得救，他愿意来找耶稣。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把自己归类于哪一类的成功人士，哪一类的家？你可能是科学家，你也可能是教育家，也有企业家，现在我们也可能中间也有政治家了，可能有很多的很有名的人。你可能在你的学业方面你是学霸，你是班里学习好的，你可能在做什么样一个工作里面，你是那里面的行家里手。不论哪一个方面，不论你是怎么样成功的人士，或者是不怎么成功的人士，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需要重生。所有的人都需要重生。所以尼哥底母来到了神的面前，来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跟耶稣基督一开始见到耶稣基督，他就开始恭维耶稣基督。他当时见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因为他是成功人士啊，成功人士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怕说我是个四大家，现在我要去请教一个小木匠，哎呀，这事儿面子上有点挂不住，所以他就选了一个月黑风高蒙面，那时候还没有蒙面法呢，蒙着面去见耶稣基督。当时去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悄悄的秘密的去见耶稣基督。但这个人呢，这个因为政治家嘛，很会打圆场。见了耶稣基督，先恭维他说：“哎呀，你一定是上帝派来的教我们的先生。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行的那些事情，了不起，厉害。如果没有神与你同在的话，那些事儿没有人能行。所以我服你，我佩服你，了不起，好样的。” 一般人听了这个怎么说呀？就客了客套百亿，哪能上去就出言不逊呢？就先客了客套，比如说哪里哪里啊啊，都过奖过奖。耶稣基督从来不扯这个，不扯这些离根楞，直接的、严肃的当着他面宣告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基督没跟他说别的，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他知道尼哥底母需要什么，尼哥底母不需要客气，尼哥底母不需要跟他在那里周旋，在那里虚与委蛇。尼哥底母所需要的就是重生，所以耶稣基督特别的向他宣告：你需要重生。耶稣基督，凡是耶稣基督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个说法的时候，都是表明他非常严肃的一个态度，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实实在在呢，人家咬文嚼字的话就说，他原文说的是阿门阿门的跟你说，阿门呢我们知道说是诚心的，发自内心的，我发自内心的跟你说，我跟你说句实话，用我们东北话来讲，我实话告诉你吧，就这意思，实话告诉你，你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下面这件事情就是重生。所以耶稣基督非常严肃。那么我们看到说谁都需要重生，耶稣基督知道人需要重生，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说你需要重生。我们现在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已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已经听到了耶稣基督向我们说我们需要重生。我们有些人说我已经重生了，感谢神，也有些人可能在想重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看什么是重生。重生的概念，重生的概念，我们请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因为当时啊，尼哥底母见到耶稣之后，听到耶稣基督向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个宣告，老头当时懵了啊、哦，重生怎么回答？他不好回答，他开始就用那个政治家的方式，他给你来一个什么绕弯打哈哈，他说：“哈哈哈，重生这有意思啊！难道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跑娘子里再生一次不成？”他以为他这么说挺有意思、挺好玩的呢。耶稣基督根本没理他，没跟他。耶稣基督接着又跟他说：“那你不知道什么是重生，你别瞎扯，先别扯别的。不是让你跑娘子里再生一遍，你即使再跑娘肚子里再生一遍，你也还是这个德性，你还要需要重生。”所以耶稣基督说：“我说的重生是什么意思呢？”是这句话，这句话是一个解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句话挺有意思，挺重要的。来，耶稣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是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哇，这一段耶稣基督解释了，不知道什么是重生吗？我告诉你，那我不知道尼哥底母听明白没有，我不知道刚才大家读完了之后明白了没有，大家点头称是啊，这就是重生啊、嗯，对，这段话怎么样？不是那么太直接，还是比较抽象。从水和圣灵生的啥意思啊？还是有点，但是呢，这段话里讲到还有什么吹风，风吹啥意思？这跟重生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段话呢，实际上耶稣基督在向我们讲了之后，我们需要领会，我们需要来好好的来体会，不是一个很具体的说法，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说法。因此，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继续向我们说话，继续来教导我们，我们一起来领会领会。所以呢，感觉到这个意思呢，有点这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那种感觉，所以现在我们再来意会意会。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呢，它讲到了水；第二层意思讲到了圣灵。我们从这两方面来思考一下，从水重生是什么意思？从水重生呢，实际上这里面就是洗礼，因为是上一次我们有四位弟兄姐妹感恩节洗礼。洗礼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你要想到洗礼，要想在众人的面前宣告自己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愿意接受洗礼，就说明你已经完全的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也完完全全的认他为生命的主，你要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 你要在众人的面前来宣告、来表示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一个见证神的时刻。所以呢，从水重生非常的重要。施洗约翰一开始他就用水给别人洗，来洗礼。他说：“我现在的洗礼是想把耶稣基督，就是把他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那时候施洗约翰的洗礼是要显明耶稣基督，现在我们接受的洗礼呢，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彰显耶稣基督。因此用水的洗礼，现在所有的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东正教，都有洗礼。洗礼呢，是世界上管自己叫基督徒的人，或者叫基督徒组成的，蒙神的呼召由基督徒组成的教会，都在实行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受洗班的时候啊，洗礼班的时候，给几位弟兄姊妹讲了洗礼的意义，讲了洗礼的意义呢，当时可能没讲这一条，今天我加上啊，这里还有一条意义，就是洗礼呢，它是一个重生得救的标志，这是一个外在的标志，外在的标志，就是神在你心里做工，已经完全的得着了你，你也完全的接受了神那个心里那个工作，我们看不见，但是呢，外在的。你在这个水池里有那样一个仪式，很美，那样仪式，那样一个表达，那个是外在的，大家都看见了，这是一个外在的标识，目的是要见证神、荣耀神，就相当于说一个生命孕育的呢，用我们基督徒的、用基督教伦理学的观点来讲，一个受精的卵子就已经是生命了，那么这个生命可以孕育一段时间。有人是什么300天，有人是290天，有人是甚至315天，不管是长短，反正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总有一天要生出来，总有一天有个外在的标志，说啊，这孩子在这，小孩出生了，有一个外在的标志，大家都看见了，说哎，外在的标志。因此可以比喻说呢，那是一个生命，属灵生命诞生的一个外在的标志，一个点，所以很重要的，从水重生洗礼是经过了神的工作，在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我们的心已经完完全全的转向神，认罪悔改归向神，所以那整个的那个孕育过程已经都经历了，生命已经就在那里了，在洗礼的那一刻向外在显明，外在的标志。那从圣灵的重生就更重要了，圣灵重生是圣灵的重生有几重意义，我们一点点来看。从圣灵重生是什么意思呢？从圣灵重生就是有圣灵的工作参与在其中，在洗礼的那一刻，洗礼的那一个瞬间，有圣灵工作的奇迹。我们来看看，首先是有奇迹，奇迹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施洗约翰曾经见证说，他说我看见了那个奇迹，因为有圣灵降临在耶稣基督身上。他说你们看见了吗？你们看见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是以后用圣灵来给我们施洗的，谁就是那位救主，我看见了，然后我就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说，在耶稣基督受洗那个时刻，圣灵降在他身上，他看见了，他证明那是神的儿子。所以受洗的那一刻是有奇妙的事情发生的，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的，这个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主的身上，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进入我们的心中，和我们同在，永远不会离开。昨天李秀全牧师还在继续的讲，他说过很坚持讲那一个道理，就说我们经常说求，说主啊你与我同在，他说这个是不对的祷告，当然大家都习惯了也可以，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但是他认为说主和我们的同在是一个事实啊，主和我们同在是已经和我们同在了，你还在要求，那说明就你认为他没跟你同在吧，你是，所以他改为说你要感受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你要享受主耶稣基督同在，你要见证他的同在，你要传扬他的同在，他昨天大概讲的主题是这样子。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就是圣灵和我们的同在也是一个事实，受洗的那一刻耶稣基督有圣灵降在他身上，是一个美好的标志，说明我们每一个人受洗的那一刻也有圣灵进驻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一个奇迹，我们要相信有这样的奇迹。你说我也没觉出来，没觉得进来一个什么东西，没有觉得说好像砸在身上什么东西， 圣灵进驻在我们的心中是一个神，是一个神要做的事情，神成就的事情，已经实实在在成就在我们身上了。同时呢，洗礼有能力，说从圣灵重生，圣灵参与的时候，圣灵有能力，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生命就开始有的能力，这个能力也很重要。施洗约翰说呢，他说他用水施洗，叫你们悔改，所以管约翰的洗叫做悔改的洗。但是以后耶稣基督来了，他的能力更大，他怎么样洗呢？他是给用圣灵和火给我们施洗。圣灵和火，把圣灵和火等同起来，把圣灵和风等同起来，这都表明的是能力，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是有能力的。如果你真正的重生得救了，圣灵进到你心中了，一定是有能力在我们生命中的。所以火我们知道那个能力很大，那个有没有去过加州或者在加州住过的？我在加州住过，有一天去教会，发现教会后山上浓烟滚滚，起山火了。还有我原来在那公司，就那个叫做辉瑞 Pfizer， 在公司的时候，公司在拉哈亚，在那个海边，加州海边有一个分公司在那边。有一天听说那边全部的清空，就是撤出，因为什么呢？因为山火烧到公司附近了，公司差点烧了。火很厉害的，火有很大的能力，风也有很大的能力。为什么耶稣基督老用风来比喻圣灵呢？因为一个是因为在圣经中，无论是希伯来文那叫rua，那个是风的意思。有学希伯来文的要我发音不准给我纠正啊。还有那个希腊文还是那个 pneuma， 反正是都是风的意思。风和圣灵经常是用同一个字，这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在那个文化中，两性文化中认为风这件事情很奇妙，因为是它是一个你看不见的一种现象，但是呢它的能力你却能看得见。风是空气的流动，空气流动你看不见，但是它带起来的东西，你说刮旋风，比如说那说叶子在那转，那不是叶子没事在那跳舞玩，而是风把它带动起来的。看见那个龙卷风的时候，汽车什么牛什么在天上转，也不是说它们长了翅膀要飞翔，而是风带着它们转。所以都是能力的象征，这个能力非常的大，圣灵的能力是非常的大的。因此我们应该是重生的生命，是有圣灵的能力在我们中间的，那是一种不一样的内在的生命力。我上次不是讲的是叫做有旺盛活力的生命，是一种旺盛的活力。那种活力你不长大都不行，你不活出来都不行，你不玩你不闹你不跳都不行，因为它有生命活力，就像小孩似的，那些小孩在那有生命活力，那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力量。同时也是有见证的，我们要见证神的同在，我们也要见证圣灵的能力。圣灵重生的见证是什么样的一个见证呢？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见证，就是他在受洗的那一刻，然后天就开了，然后就有神的灵像鸽子那样降在他的身上。那时候其实有很多人都见到了，因为施洗约翰说这件事情，说你们看见了吗？看见了就知道他就是那位神子，就是神。那就不是说没有人，大家都说都没看见，那一定有人说，哦，是挺奇妙的。那个奇妙的现象，当时那是一个奇妙的见证。我们可惜我们现在可能是有屋顶的缘故，我们在这边受洗的时候没看见有鸽子落在哪一位弟兄姊妹的头上身上，但是就像风一样，圣灵的能力已经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那怎么样表现出来呢？有生命的见证，就要有生命的见证，就应该有生命的见证。我知道这种能力，这种见证是能够在人的生命中做工的。因为最近我在找，好像没看见他。最近受洗的一位姐妹，她在有一次在团契分享的时候，她说以前呢，我觉得反正挺好玩的，就是来跟这帮人挺在一起挺好，比如说去英文，她以前经常去那个英文的那些学校的一些团契，她说也觉得挺好，跟这个中国人同胞在一起，基督徒也挺好，但他没觉得有什么说好像好到他不来不行，或者说特别向往的程度。他说受洗之后感觉就不同，就觉得说哎呦，我好像是真正心中真是有那样一个动力，就是督促自己 要好好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神的灵是会做工的，神的灵做工是会表现出来的，你的生命中一定会有生命的见证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我们受洗，我们生命的重生，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神的工作，不是说自己挣来的，不是说我特别有悟性，我这人特聪明，我能知道什么事儿好，什么事儿有益处，我就专门找那个有好处事儿，我就把它抓住，把它成就，不是我们每个人能抓住的。因为蒙恩得救实际上是神在不断的，是神在不断的满世界找我们，派遣的仆人来呼召我们，不是说好像哪一个人说啊，我这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然后突然间找到一条正道，这条道一亮光我就去了，很少或者没有，都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呢，是体现在三位一体合一真神的工作。所以神的工作在成就的那一刻，就是在那个属灵生命重生的那一刻，三位一体的神都会在那里庆祝，都会在那里表达他们的荣耀，彰显他们的荣耀。耶稣基督受洗的那一刻就是那样子，我们记得那一刻是吧，今天讲过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洗，刚从水里上来，然后天哇就开了，乌云就散了，然后阳光照射下来，一片灿烂，然后天空中有雷鸣一般的声音，用应该是用希伯来文吧，都是犹太人嘛，反正不管用啥文他们都能听得懂，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大家一听都怔住了，同时呢又看见有圣灵像鸽子那个形状，然后落在耶稣基督身上。三位一体的真神合一的工作，我们看见神要让我们生命得重生，要让我们得救，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生命，这是他多么迫切的愿望。为此主耶稣基督愿意给我们做见证，主耶稣基督愿意给我们做见证，他本来不需要受洗，他愿意用这个被人受洗这样一个实际的作为，一个做法，一个行动，让我们看到说在神的眼中洗礼有多么的重要。神本来不需要受洗，他要来这里要受洗一次，他说要尽诸般的义或者诸般的礼，实际上就是要做见证，意思是我向你们说这件事情是重生得救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今天我就做给你们看，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见证。所以我们管那个叫做属灵生命诞生的奇妙的一刻，那一刻呢，因为大家都看见了，很清楚地说啊，那是一个很奇妙的时刻，就像婴儿诞生那一刻似的。所以在那一刻开始，那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我说重生，重生就是什么？重生就是再生出来的这一位跟先前的不一样，要一样的话重生干什么啊？废二便是，还是废品，没有用的。重生就是要重新诞生的那一位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脱胎换骨的生命。所以以前我记得跟同学有些时候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说，说你这个人以前那么虚荣，净求虚的，说现在你愿意放下工作，愿意去做那种好像没什么意思，那个又不受尊敬的事，图的是什么呢？我说我什么都不图。他们就有点不理解，他说你不是就是净图世上的好处的人吗？我说那是过去的我，那是过去的我。那个人，那个李东光，那个老李死了，他已经被埋葬了，你现在见到的是另外一个，是一个新的，一个重生的，一个新的老李。所以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脱胎换骨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过程中，受洗这过程中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能力，是神奇妙的计划，并且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属灵生命诞生的外在的一个标志，一个见证，是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么就讲讲这个重生，这个重生我看看啊，那个啊，先回头说一下，因为还有时间，我们讲到洗礼的时候呢，经常有人会说啊，用火和圣灵洗礼，那是第二次洗礼，听说过这种说法吗？可能有人听说，好像我们还挺纯洁的，就是现在的灵恩派为主的教会，他们都强调所谓有第二次洗，叫做灵或者是火的洗礼，他们认为说你在水里洗了一通不顶事儿，顶多是半生生一半儿，那还不行，还要用产钱拽一下子，就是那个圣灵和火。那个说法呢，没有 确切的圣经根据。在圣经中，包括主耶稣基督自己，包括其他的很多的重要的人物，都没有说洗了吗？洗了，好，等着吧，等着第二次吧。说第二次啥时候？谁知道呢？到时候是冷不丁就来一下子，没有这样的。除了当时彼得曾经在撒玛利亚那边的人，他们有一些撒玛利亚的人信主之后，他们没弄明白，然后呢，当时是又给他们做了第二次的洗礼，说你那次根本不知道你们干什么，再做第二次洗礼。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想在我们教会澄清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们还比较同意我，或者是我们主要的这些同工，我们这些在教会里边讲道的也好，带领者，我们不认为所谓的第二次洗礼是重要的，或者是需要有第二次洗礼，不认为我们受洗之后还要等待说有一次圣灵的洗，突然你就不是你了，你突然说话就不是你了，你说那话你也不懂，别人也不懂，谁都不懂，然后那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蒙恩得救了。我们不太接受那个说法，我们也不说他们这样的追求呢是异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劲儿使得有点不是地方。我们认为洗礼的那一刻，圣灵的工作就真真切切地坐在我们的身上了，根本没有什么第二次洗礼，还以什么方言为标志等等，倒地为标志什么的。所以我们澄清一下这样一点，如果你觉得说是你受到伤害，你过后可以跟我来交流啊。以前有一次讲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就受到了伤害，过来跟我讨论了一通。那我们看看重生的意义。重生的意义呢，我们也听耶稣基督怎么说。重生的意义耶稣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进神的国。这是两节经文，这两个词都看见了吧，一个是见神的国，一个是进神的国。那时候有没有区别呢？我想也没什么大的区别。其实见到了，你看见好就进去了。就像有些时候，有些我就不多举例了，有些时候你移民到一个地方，你来了之后你看着好，马上的就开始给家人办，对不对？花多少钱都不在乎，你打工都不在乎。所以看见好就进去，见和进神的国实际上是我们得到救恩的重生的一个过程，一个步骤。但是要想得到救恩，要想进到神的国度里边，耶稣基督说要是不重生的话，没门，窗户都没有，进不去，见不到，必须要重生。所以呢，首先我们看到说重生是进入神的国的前提，神的国我们见到神的国是我们经历了，然后见到神的国是我们属于了，所以我们经历过之后就属于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国也是一个国度。那国度有什么特点呢？国度都有国王，或者说领袖，叫总统，叫主席，反正叫啥，他都有个头，有一个一尊，有一个说了算的，有一个国王。国度呢，都有一个宪法，就是你在这个国家里边，你做什么事情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什么样叫做模范公民、守法公民，什么样叫做罪犯，他都有一个宪法。国度呢，都有一个土地，有一个疆土，说这片这个，川普弄个大墙围上，说这墙里边这块是我们的领地儿。然后中国呢，当时弄长城修起来，孟姜女她丈夫他们去修了，修完了之后说啊，这个地方是我的，你不能进来。国度有个疆土，然后国度呢还有人民，有他的人民，人民是在这个国度里面享受这个国度的福利，同时呢又在为这个国家尽义务，这个叫做国度啊。世界上的国度也需要他的国民忠诚守法，对不对？世界上的国度哪个国度都一样啊，都强调法治嘛，对不对？都守法。所以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国度，我发现现在有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一些人到了一个新的国度，他不是要来投奔这个国度，这个国度给他很多的福利，然后把很多的好处，把他从那个战乱的那个地方带到这个国度里来，带到这儿来之后，他说我不是来建设这个国度的，我也不守你这个国家的法，我守我们那个法，然后呢我要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你这国家给你搞乱，给你搞失败，最后叫你完完全全的被我们所取代。就是我到这里意思说正大光明的来到这里是当卧底的，我是来当那个先遣队的， 那这种呢，你说你到哪一个国家呢？其实也不对，是吧？这也不是一个守法公民的一个形象。但是呢，我发现有的国家就特别喜欢这类人，这国家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就喜欢这些。但是，国度需要尊敬国王，遵守宪法，为那个国家尽力献身，同时又享受那国家一切的好处，那样的公民。神的国度，神的国度里边呢，基本上也有这样几个要素。神的国度，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所尊崇的那位唯一的君王。神的国度的宪法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圣经。圣经是我们的宪章，天国的宪章，我们都要遵守圣经。神的国家里面也有一些子民，就是愿意自己心甘情愿的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愿意进入这个国度，我愿意移民，愿意移民进天国，我也不用交什么移民费，也不是投资移民，我也不用说我非得是个什么人物，是什么这个技术移民，我也什么也不用，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从原来那个状态中回心转意，要进入神的国度，神就接纳我们。那么神的国度呢，唯一是没有世界上的疆土，他的国度是无限的，没有说我现在在这儿是神的国度，我哪天回国了到哪儿去又不是了，或者到哪儿去旅游就不是了。神的国度是没有世界上的疆土，但是神的国度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神的话语做我们的宪章。我们在这个国度里边，我们的目的，我们作为国民的目的，就是要彰显这位神的荣耀。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代表的是这位上帝，我们是神的代表，神派到世界上的代表。或者用圣经的另一个比喻来讲，我们叫大使，大使啊，使者。所以我们去宣扬的是我们所代表那个神的国的荣耀，宣扬的是神的国度的一些价值观，我们传扬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时我们也享受天父上帝为神的子民所预备的一切一切美好的基业，包括以后在新天新地里与神永远同在的永生的结局，我们都能享受。所以神的国度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因此我们愿意进入神的国，进入。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已经完完全全进入了这个国度，我也不知道有也是不是还有人说我还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个国度呢啊，这个问问那个移民公司看看怎么过去。如果你愿意了解的话，不用找移民公司，找在座的哪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告诉你怎么样到这个国度里面，进入到这个国度里边来。这是一个永恒的天国，如果愿意进入，就属于神的国度，属于神的国度就是神的子民。所以呢，要进入别的条件没有，不用掏钱，不用搞找蛇头，不用坐在什么船里什么那个等动车里，要进入这个国度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重生。意思是说我们前面讲的，你要从原来那个旧我变成一个新我，把过去的那一套旧的价值观放下，然后来接受神国的价值观，成为神的子民。所以愿意的就重生，愿意认耶稣基督的认耶稣基督为主为王的就重生，愿意遵从圣经的话语的就重生，愿意跟随主的就重生，就进入神的国。重生就能进入神的国。那么进入神的国非常的重要，进入神的国有很多的好处，我们来数算数算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首先是得到赦罪的救恩，赦罪的恩典。赦罪的恩典呢，意思是说无论过去你是一个多么烂多么糟糕的人，做了很不好难以启齿的坏事，做了很多事不好的事情，坑蒙拐骗的事可能都有过，然后这个嫉妒别人诽谤别人可能也有过，或者是什么作弊什么的，打个小抄什么也有过，无论多么不好，但只要是你愿意回心转意，愿意进入神的国度，重生得救之后，这些罪过都一笔勾销，上帝永远不看，因为是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的代价已经替我们付了代价，赎买了我们，把我们赎回来了。 有人讲说，我没什么罪啊，我很了不起啊，我特棒，我是这个大善人，十全十美啊。这样的人呢，可能你需要再多花点时间，我们来找别的机会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圣经里所说的罪。但是我相信很多的人，你如果是让有一个侦探，有一个现在不有私家侦探吗，在你屁股后盯着，然后你什么事儿，你哪天做那事儿都给你拍下来，到时候都拿到那个电影院去放，谁愿意这样做的，我不知道有几个，可以举手，可以背后来签名，你签名也没用，我也顾不着私家侦探。我只是说，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承认有上帝，有神同在的话，有上帝的话，上帝眼都盯着呢，上帝眼可毒呢，盯得紧紧的，你跑不掉的。你那一丝意念，一丝坏想法，觉得说这没人知道，我就是动个小坏心眼儿，不行，上帝都知道。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向上帝来认罪悔改，我们必须来接受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而重生的人就得到了赦罪的恩典，同时成了新造的人。这个是上一次我们讲的，新造的人呢，就是有新的生命力。上次不讲旺盛生命吗？旺盛生命，那么就会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力，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源头，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力量在我们心中涌动。因此我们的生命一定有改变，重生得救的人生命一定有改变。如果你说是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见了谁，谁都说你这人的一点变化没有，还那德性，还那样，那你就小心点吧，可能是生的不对头，没生对。所以呢，这个要注意，一定会有改变，因为有生命力在里边的新造的人。同时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身份，这以前也讲过这段经文。这个全新的身份呢，就是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挑出来的。神挑我们的时候，不是说挑我们怎么好，是因为他怜悯我们，他把我们从万人中拣选出来。有好多的人，神怎么拣选他们，他们都给面子不要，敬酒不吃，他们就不理，他们转离神，他们远离神。那我们呢，感谢神，神把我们这个实心给换成了肉心，神在拣选我们时候，我们愿意回心转意，我们就属于他了。属于他之后，身份增加了，有君尊的祭司，有那高级身份的祭司的身份。过去祭司可牛了，祭司穿着的衣服都跟别人不一样，那个胸牌又是宝石的。你上那个，旧约摩西五经里去看。但是现在，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都是君尊的祭司，大家都是君尊的祭司，就是都能够和神面对面的交通，都能够敞开心怀来到神的面前来见神的面，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但是呢，我们还需要圣洁。属于一个圣洁的国度是啥意思呢？就是那个国度跟世界上的生活标准、伦理标准、道德标准都不一样，它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我们是属于一个圣洁的国度的，我们就需要分别为圣，追求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还是属神的子民，就要有属神子民的样子，为神争气，为神争光，不是抹黑，不是丢脸。所以呢，这是一个全新的身份，非常的重要。同时我们还有了生命新的意义，新的生命意义呢，就是我们的生命有动力了，有无穷的生命的动力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神与我们同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所以我们就有明确的方向了，我们有明确的生命方向。原来活着的时候可能稀里糊涂的，现在呢有了明确的生命方向，那就是像这段经文所说的这样。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里面讲到的是我们活的目的，生活的目的，生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而活。因为我们的老我在十字架上与主同钉十字架死去了，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新的重生得救的自我。因此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所以无论是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还是 多年受洗多年，在主内多年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顺服神的引领，都应该配合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要配合，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让耶稣基督的旨意，让耶稣基督的计划在我们生命中完全的能够实现。神的工作可能是我们把它比喻成为陶造，陶匠嘛，陶匠就是造瓦盆那种过去那种方式，是需要改变你的形状，需要给你造成一个新的形状，需要除去杂质，需要加温高温来磨练。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会比较痛苦，会有一些痛苦，说觉得哎呀，这不自在，怎么电影也不让看，舞也不让跳了，那个甚至去开个 party 也觉得好像心里，其实不是那样子的。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过程，好像有些时候有一些高温，有一些压力，但是是为了我们有一个完全的全新的生命，赋予我们生命中新的意义。所以重生得救的生命一定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生命的目标明确，向着耶稣基督的标杆直跑的生命。同时呢，也有丰盛的生命内涵。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羊啊，不是羊人，不是人羊，是要叫人得生命。他用羊来做比喻，我们得的生命还会得的更加丰盛。所以我们更加丰盛的生命，如果是重生了，生命会更加的丰盛。更加丰盛的生命表现在哪里呢？就是表现在神的生命、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有的那些美的东西，所有那些好的东西都活出来了，都活出来了。比如所有的良善、诚实、守信、乐观、积极、平安、喜乐，所有那些美好的东西都活出来了。有些时候可能一下子全活出来也不容易，但是呢，我想神工作，随着神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富，然后我们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就都活出来了。同时我们会在顺境中，我们不骄不躁，踏踏实实，谦卑良善；我们在逆境中，我们不气馁，我们不妥协，我们坚定的站立；我们在社会上可以为人类、为社会、为他人做贡献，我们可以给他人带去祝福。这些生命都是丰盛生命的表现，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最后一点就是，这是今天说的最后一点，但是重生得救的生命还有其他的意义。我们再说一点，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是一个永生的生命，是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这一点呢，可能我们讲过多次，大家都听说了，就是我们属于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活在永恒之中。不是说等我像我岁数大了，哪天过去了，然后之后不定哪一天又活过来才进入永生，而是我从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就已经生活在永生的这个时间范畴里了。我们已经是在永生里边了，我们永生的生命，我们到时候只不过是一个肉体，那个帐篷我把它拖下去，把那个帐篷放下。像我们知道最近有姐妹她的母亲离世，那他们全家都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们都感谢神，因为神把她接到天家去面，天家去，只是这个肉体的帐篷放下，但是我们的生命已经是进入了永生的范畴。那么最终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形体，我们会在新天新地里和我们的主在一起，永永远远享受美好。这个不是说我们在这里叫什么异想，在这里什么那个意淫，在这里自己觉得说好像用一种假话来欺骗自己。这是上帝的应许，并且上帝的应许在圣经中说的没有比将来我们得到永生，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和神在一起，没有比这个再精确再确切的了。那我们读两节经文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来，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 所以永生是在耶稣基督里，需要重生得救才能得到。那么听了耶稣的话，信了耶稣基督，听了神的话，信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悔改认罪已经得救的人，就是已经是重生的人，就有永生，就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不知道那个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如果没听明白求神原谅我，如果听着说有点帮助，感谢神，感谢圣灵的帮助。但是好像当时尼哥底母没怎么太明白，他又是什么四大家，他还是没听明白。他说耶稣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件事吗？有些时候我觉得说那先生啊更不容易明白，因为他脑子里那些花花道那些想法太多了，所以他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但也不要紧，神也改变了尼哥底母。那么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求神来做工，你可以继续的来求神来在你的心中用圣灵来为你解开，让你明白重生得救的意义。那么明白呢是一个心理的接受，领受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当时以色列人说，耶稣说我是有见证，我说的都是真的，但是你们还不领受。那么今天耶稣基督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他说的话都是真的，都是有见证的。我希望我们都能够领受。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啊，谢谢你教导我们重生的道理。今天在座有很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愿意你的教导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有不同生命的，有一个脱胎换骨生命的人。我们要在生命中活出你赋予我们的一切的美善。主啊，也求你继续做工在还不怎么明白的人的心中，让我们知道说这个重生真的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求助你让这样一个重生得救的美好的身份，让这样一个美好的祝福都能够成就在我所有的我的同胞来追求真理的同胞的身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谢谢牧师的信息，愿主的话激励着我们，愿主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求神帮助我们，愿那圣灵的火复兴我们。